本节目由国家人文历史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国家人文历史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史实点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姜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做客《国家人文历史》。今天呢，咱们聊一聊精通炮术的小班长拿破仑。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叱咤沙场，这和他所受炮兵军官的训练密切相关。1785年，他获得了国王任命的第一个军衔，就是王家炮兵少尉。而此时已是垂垂老矣的格里鲍尔呢，还在首任炮兵总监的任上。3年后，他所在的炮兵团又被编为一所炮兵学校的训练部队，该校校长正是当时法军中最杰出的炮兵军官让皮埃尔·杜泰尔少将。在杜泰尔的指导下，拿破仑充分地学习了法国炮兵的一切最新战术和技术。将近一个世纪的技术战术积累，注定要由这位被老兵们亲昵地称呼为小班长的人物来大放异彩。在这里咱们再说一下杜泰尔。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这位贵族出身的少将尽管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但仍受到公安委员会的怀疑，最后以保皇党人的罪名被枪决。1793年，拿破仑在土伦围攻战中出世提升，他指挥的大炮在猛轰了48小时之后，不仅强迫英军撤往了海上，还为自己争得了从上尉跳级升为准将的不赐之签。不过与通常的大众观点不同，这位炮兵小班长是一个新技术的实践者，而非是革新者。专业研究者公认，尽管打了60场战役，拿破仑对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却并没有做出革命性的贡献。他对各类武器的应用以及其战术观点都更多的出自于革命前的革命家和大革命初期军队的实践。那他的天才体现在哪儿呢？体现于迅速的在敌人部署上找出弱点，并集中优势的兵力给予打击。体现在炮兵运用上，就是集中最大火力攻击敌人防线的最薄弱之处。其实呢，这也是杜泰尔等炮兵先驱反复强调的。皇帝看得很清楚，炮兵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大规模的杀伤力，足以弥补自己手下步兵和骑兵战斗力的欠缺。法国炮兵的作战原则是放弃反炮兵作战，集中火力攻击敌方的步兵。拿破仑的军队在1796年洛迪战役中是集中使用了30门火炮，1806年耶拿战役中是集中使用了25门火炮，1809年瓦格拉姆战役中是集中使用了102门火炮。法军的典型战法就是集中大炮轰击敌军防线一点，打出一个缺口后再投入步兵集中突破，这一战法是屡试不爽。比如在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中，30门火炮在近距离快速的射击，20分钟之内是摧毁了俄国战线，炸死了4000名俄军官兵。此战中法军步兵一反常态，实际上成了辅助炮兵作战的配角，而炮兵呢，也从此成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兵种。法军的损失仅仅是11个人死亡，45人受伤，损失53匹战马。此外呢，还消耗了368发霰弹，2516发实心弹。俄国炮兵将军西夫斯认为，法俄的野战炮及辅助装备在质量上没有什么区别，法国炮兵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指挥和控制体系，以及使用武器的方式。拿破仑的目标是要让所有炮兵士官能够理解弹道计算和读地图，同时呢，能够做到1分钟之内瞄准射击3发炮弹。 这样的大炮火力不仅精准猛烈，而且还能起到震慑敌军心理的附带效果。他们军队炮兵预备队的管理是尤为的完善，靠近宿舍并不是一句空话。发射球形弹时，炮兵会小心地选择发射阵地，以达到发射的炮弹既能越过乙方前进部队的上方，又能发射至前方敌军所在的位置。当时的炮兵在发射实心弹时，往往不会直接瞄准敌方阵型，而是对着地面瞄准。因为圆形的实心弹打到坚硬的地面以后，因其巨大惯性，可以呢像打水漂一样的是连跳数次，以此呢是增加射程和击中敌军步兵的概率。而如果对着敌方阵型直接瞄准，以当时的火炮技术，炮弹呢很可能像足球一样就飞过敌方步兵的头顶，而造不成任何的伤亡了。有一部电影叫《爱国者》，这是一部反映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在大陆军与英军初次对战的那一幕中就重现了跳弹攻击的历史情景。那我们可想而知，这样的火炮射击方式是严重依赖于天时和地形。比方说，博罗金诺的坚硬多石地面使俄军是大大的增加了因法军炮击而受的伤亡，可滑铁卢浸透了雨水的泥泞土地则使法军炮弹是经常的陷入泥淖，也使缺乏反后座装置的火炮啊，每一次射击之后的复位都变得非常的吃力。在拿破仑的军队中呢，炮兵自认为是精锐兵种，士气高昂。例如在1812年哈瑙战役中，当敌军骑兵接近禁卫军12磅炮连时，炮手们居然用滑膛枪和刺刀推杆和他们交战，直到掷弹兵骑兵赶来时将敌军歼灭。而且法军炮兵的地位也比其他军队中的炮兵更高，军级炮兵首长几乎都是将官，这使炮兵在作战计划的拟定和战役中的控制指挥上有充分的话语权，这在普、奥、俄军中都是做不到的。随着一批批成年男子被送入血肉磨坊，一去不回，法军人力资源入不敷出，兵员质量是越来越差，拿破仑不得不越发的依靠大炮火力来进行作战。1806年之后，军队训练不讲行军和战术，只教如何放枪。而就在1809年，拿破仑在阿斯彭艾斯林未做充分准备就把步兵投入到了战斗，结果呢被奥军是打得大败。此后皇帝是不得不加倍的配置火炮了。1813年的吕岑之战中，皇帝集中使用了80门大炮时猛轰联军防线，打开口子后投入了16个营的青年禁卫军。最终尽管部队中新兵和无经验的军官比例很高，但是仍然取得了会战的胜利。在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此时的拿破仑不仅已经开始刮人力资源的铜底儿了，甚至呢预先征发了未来两年才到入伍年龄的新兵。据统计，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军敌人的战场伤亡有一半是火炮造成。反观半个世纪后的南北战争，因炮击发生的伤亡只占战场伤亡的一成不到。这呢固然有步枪技术进步领先于火炮的因素，但也同时说明了法军当时是如何依赖炮兵作为支撑的。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预知更多历史、人文、时政、新闻，欢迎关注微信号国家人文历史。